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又屈身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享受主荣耀的同在。主你的同在会显明在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来的路上，在教会敬拜你的时候，也包括听主日学的时候。主啊，你的儿女无论在哪里，随时随在，你的同在向着我们都不改变，因为你是我们以马内利的神。把今天我们所要上的课，所要讲的内容都将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慢慢的，我们会提快速度了，但是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主要把你的话深深的扎在我们心里，存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这是吃了，然后领受了，遵行了，我们就在你面前做你应许当中的有福的百姓。我们如此的仰望、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非常的高兴啊。那今天呢，我们力求能够把第四讲和第五讲呢，都把它结束了。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快？那个等到讲第五讲，特别是申命记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你们理由，为什么可以稍快一点，然后会把特别重要的告诉你们。你们掌握了，那个核心呢，你们就可以抓住了。那我们呢，上个礼拜已经把民数记呢开了个小头，我们说呢，民数记呢，它的原来的名字，按照希伯来人的叫法叫做在旷野，因为它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然后第一个字。那么这个在旷野这个名字呢，很点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一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那么呢，当如果要是读这卷书的时候呢，基本上也可以用从旷野起行的角度来对这卷书呢进行分段。所以呢，历来假如要是就是比如说一下子越到第二个大问题，当谈到那个分段的问题的时候。最传统的分法呢，一般就是比如说像，头14章，那就讲到在那个埃及生的那一代人，当他们在旷野当中，然后预备好了，然后人数也数好了，本来地都窥探好了，可以顺利的进入迦南美地了，但是第一代的人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特别在第13章、14章那里。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闹，因为听了十个探子的恶信，那于是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一般认为的第一代，然后呢，是他的第一个段落，然后从15章到20章，那么呢，就可以看到呢，他是旧的一代，就是倒闭的那一代，然后向新的一代的一个过渡期，我们知道旧有的一代呢，后来。那尤其是以男丁为表现那些男丁60多万的男丁只剩下两个，所以呢，每天都有人要倒闭在旷野当中，很多人。如果大家一算的话，有些人数学好，大概算大概38年或者39年的漂流，然后每一年多少天，然后呢那个用这种天数，然后呢跟那个跟那个。总共的男丁的数目，再加上整个以色列的人口，如果是大概200-300万人口，就那个从埃及出来，如果做减员的那个算法的话，很多人的脑子一下就出来数字了，只不过我要算半天用我的数学理科是这个，哎呦我那个，很修禅但是呢也很蒙福啊。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呢，蒙主怜悯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在15章到20章看那个过渡期呢，基本上你就会看到，最后当过渡期，以什么为结束呢？就是以老一代当中有一个做大祭司的，就是亚伦的死，作为旧的一代，基本上就是结束了。那么呢，以色列百姓呢，基本上新的一代已经都预备好了。可以向旷野行进了，向迦南美地行进了。 当然要走一个新的路线。所以呢，如果从21章，然后一直往后到36章，就是新的一代的他们的经验，在旷野当中的经验的一些描述。一般呢，我们如果从一代一代人的角度来画段落，会从这种角度来画，1到14章，15到20章，然后呢，21到36章这3章的角度，旧的一代中间是过渡，然后新的一代3个民数记的大段落。然后如果要是从旷野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角度，如果对这卷书来讲加以划段呢，也可以画。你比如说，在1章一直到第10章的第10节，他们那个里面就讲了以色列人如何被预备，比如说他们的有那个名字要入册，然后呢，男丁的要入册，立位人要入册，然后呢，很多的准备工作，然后整个的营盘，以色列人那个说在旷野当中一走的时候，不是说咱们大家走吧。然后的话，呼呼啦啦的，谁有力量就赶在前一点，谁那个弱一点就落后面，不是那样的。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营盘，在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然后呢，就像迦南美地啊来进发。所以第1章第1节一直到10章10节，就是表示啊，第二年的，也就是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的2月初1日，那么开始呢。以色列人所做的，要做旷野行进的、进军的这样的准备。那么呢，如果你要是看，从第10章的11节一直到第20章的21节，那么它是另外一种角度了，就告诉你，就是从西乃，那个旷野呢，因为大家知道西乃山相对来讲是在西乃半岛的偏南的那个，岛是一个尖尖嘛。一个半岛是个尖尖儿，在那个比较靠南的部分，然后呢，从那个比较靠南的地方，如果那个从西奈山底下开始预备，都已经预备好了，头10章的内容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从10章11节，然后一直就开始怎么样呢？百姓就开始从那里呢往北方去，西奈半岛的北边，有百姓要去的北边，到那个加底斯那个地方。它呢，其实就是迦南地的南边，有这个概念没？哎，我希望大家虽然没有看图啊，大家应该有那个概念，就是犹大高原往南地呀、往内格夫啊，再往南，其实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向北行进的那个方向。哎，那个犹大往南走，就是西乃山，西乃旷野。然后西乃旷野呢，往北走，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啊，它是对接上的，所以原本呢这条线呢，要想进迦南，那是最顺利的，但很可惜，后来没能走成啊，所以呢，这就是到了加底斯，然后整个呢那一段呢，就涵盖着百姓的失败，所以等下的内容我们都会讲，那个失败呀，非常的耻辱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大家。看他的20章的22节，然后一直到36章，你就会发觉，他其实就是什么呢？旷野当中新生的一代。那么呢，从加底斯开始走另外一条路，要进迦南了。那弟兄姐妹，你那个刚才已经告诉大家，第一次的路线本来是可以取犹大高原的南部，因为犹大高原的南部啊，南地内格夫，内格夫其实就是南地。然后呢，又叫内盖比，然后一直往南就变成大沙漠。本来呢，从大沙漠这个地方一直往北走，先进入的就是南地，然后就是西布伦，然后就是耶路撒冷，一路就可以往北推。但是呢，在13章、14章那里出现了百姓的不信和那个失败，整个的军队就延宕下来。那么呢，等到在20章的22节开始，然后呢，到36章，我们会看见呢，神带领摩西呢，因为摩西要在比较后的时间才死，要到了申命记的第34章里面才讲到他的离世，所以呢，进军迦南呢， 大部分的那个，尤其是约旦河东，很多的战役呢，还是要靠摩西来那个加以指挥，所以呢，百姓就走另外一条路。哎，所以呢，如果是从在旷野的角度呢，就是用另外一种三分法，会跟呢那个一代一代人的角度呢稍微有点不同，是会从进军的角度，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靠听了啊。总之呢，分段的方式就是一章一到十章的十节，然后呢第二段呢是10章的11节到20章的21节，第三段呢是20章的22节到36章的第13节，用这种在旷野当中行进的方式。所以呢，历来呢有这两种角度的这个段落方面的划分。那我们呢当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民数记它的主题思想的时候，我们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呢？一方面，民数记当中就讲了，在旷野期间，伟大的神主耶和华对待以色列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以色列人不能光是耳朵听律法，听神的话，还要在实际的走旷野的路的时候，要遵行神的话，耳朵听，然后呢，另外呢，脚、手，整个的生命生活要加以遵行。所以呢，民数记呢就反映为遵行律法过程中的神的严厉性，而且它尤其是针对以色列人旧有的一代，其实就是从埃及出生的出来的那一代，而且对待最严厉的对象，你知道是谁？其实就是被数点的那个60多万的人，那个兵丁，对他们是特别特别严厉的。所以那些男丁当中，你知道到后来就是两个人活着，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就他们俩活着，其他包括摩西，都在那个约旦河东的地界，就是皮斯加山上，都去世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严厉性。但同时呢，你也看到伟大上帝的恩慈，神对人虽然严厉，但是如果他绝对严厉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会剩下来。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真的那个被削的那个被削到根儿，因为没有人配，能够符合他公义的标准，所以呢，他同时呢有恩赐，那他的恩赐就向着谁呢？向着呢，向他忠心的人，还有呢，向着他预定计划当中要拯救到底的百姓，特别是显明在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你会看到，虽然也有严厉，到了后来新生的一代在旷野当中也有一些软弱呀，比如说那个铜蛇的那件火蛇铜蛇那件事儿。还有呢，在那个摩亚的石亭，以色列那个男丁跟米甸的女子和摩亚的女子那个犯道德上的罪行的事儿，你都可以看到上帝还是有严厉，可是有严厉的同时，还是为以色列家呢存留余种，还是以怜悯为先，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严厉，然后加上恩慈，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在民数记当中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伟大上帝的脚步。其实，伟大上帝的脚步是透过谁的脚步来加以认识的呢？是透过以色列人行进的脚步，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脚步。哎，人怎么走，然后神是什么态度，你就可以看出神的法则和道路的标准在哪里，好吗？哎，所以你都多多掌握这一点。读经呢，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了啊。然后另外的那个情形呢，就是我们要那个除了分段的角度啊，大家看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分段。那第三个内容呢，就请大家注意呢，就是那个像《民数记》这本书啊，如果你要是看它在整本的66卷的圣经里，旧约和新约里，请问它的地位如何？我们说啊，它的地位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后来的历史上，英国出现一个伟大的清教徒的著作，叫做《天路历程》，读过没有？哎呀，这本书才好看。我们说做基督徒的一生 圣经一定要读，没话说了。然后另外，荒漠甘泉一定要读，最好天天放在你的枕头边上。另外一本书必不可少的，就是《铁路历程》。《铁路历程》呢，是以我们叫伊索寓言呢，或者是古代寓言呢，不是先知寓言那个寓言，是那个一个寓所、公寓那个寓，那个寓言，以基督教思想的那种特有的寓言的方式来讲那个救恩真理的。那我们要讲的，如果是《铁路历程》讲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灵程的一生，那我们就可以讲呢，就是《民数记》，就是圣经当中的一本的铁路历程。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看重、着重所描写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当中的具体表现。他们得救以后，然后在西乃的旷野，然后预备好了要进迦南美地。其实这个情形啊，它就是我们今日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然后在教会，然后就开始呢接受信仰的教育，你比如说读主日学做主日，然后呢周间参加查经，每日听神的话，走日常的属灵生活，你知道吗？其实民数记就在讲这些，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灵程的一个写照。那何以为证呢？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那个列举了一下圣经的经文啊，那么特别有一处的经文呢，你把那一处如果一读，你就心服口服了，啊，你绝对同意圣经的观点，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2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就不读了，大家回去呢最好一定读。那他就特别啊，保罗就用在那里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话的方式，就告诉他们，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整个那个失败的历程，然后被神鉴察的那个历程，然后呢，其实就是今日啊信徒走天路的一个历程，几乎是100%的契合。重要的就在于你怎么发现。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细心的，蒙主光照的一个信徒啊，你大致呢就可以知道，哎，我今天经历的这件事儿，与民数记当中的哪件事儿有关，那件事儿跟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有关，哎，你都可以对应得上的。你说有那么厉害吗？我告诉你，有那么厉害，你试试看。哎，不信的啊，你比如说，要是走着天路走着天路呢，明明天堂是可以进入的，得胜的那个光景是可以进入的，但是你老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告诉你说你不可能进天堂，你也不可能得迦南美地为业，还不如回到世界上去吧，回埃及吧。我告诉你，如果你有那个心态的时候，其实就是犯了13章14章里面以色列百姓不信、失败、软弱的罪，你知道吗？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那个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有点轻松诙谐一点啊，不是要治大家的罪啊。比如说，如果你在小组中，你公然的跟小组长闹翻，跟区牧闹翻，不肯服从权柄，就仿佛后面所讲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反对摩西的权柄，因为摩西的权柄是行政方面的。然后，如果要是个别的人公然的挑战大祭司亚伦的权柄，不听主任牧师的话，不听牧师的话，那么呢，你那个怀疑牧者的属灵的合法性，你无形当中就好像克莱一党，有点那个在百姓当中要动摇大祭司亚伦的地位，你知道吗？他总有一些部分呢，他其实是同理的，他是对应的，所以呢，在整个的里头啊，很多的方面呢，对应的地方非常强，另外还有第二次击打磐石啊，摩西啊，还有呢以色列人走着天路，因为路程走得比较艰难，然后就埋怨呢，然后说我们整天吃着淡薄无味的食物啊，突然之间火舌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它有灵命经验上的对应性，非常紧密。 所以这就是在我们读那个民数记的时候，会发觉它非常实用。哎，有它的严厉的一面，有它恩慈的一面。那么大家呢，那个在读那个保罗的话的时候呢，保罗特别提到有个词儿叫做间接。间接，什么叫间接呢？不好的事儿作为教训，就是间接。好的事儿其实就是榜样。哎，那所以间接呢，往往是，是严肃的，提醒你要小心的。那么呢，那个在圣经的原文呢，希腊文呢，读那个间接呢，就叫做 tupoi。那个这个词儿呢，后来变成拉丁文，等到再变成中文就是什么呢？预表。哎，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以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有的表现，所有发生的事儿，都成为后世基督徒灵命经验当中的预表。所谓的 type 就是一个模具，以色列人在那个模具当中是那个是进入那个模型里去了，你我的生命也要进入那个模型里面去。所以人最好不要进入到失败的模具里去，如果你进入了，就在失败的那个规格里面，那个形制里面。但是如果你要是在得胜的那个规格里面，那个形制里面，就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心主题呢，特别要注意，就是民数记的重要性如果把民数记跟那个紧挨着的一卷书，就是那个利未记，如果比较而言呢，我们一般就会说利未记非常注重属在会幕当中的跟神的敬拜，对神的交通跟神之间的交通，还有以色列全家作为祭司的国度，利未人的国度侍奉神，它是表明这些方面在灵性方面的一些预备。那么民数就注重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的一步一步的属灵脚步，然后呢，还有呢，在旷野的历程中，人怎样在忠心、在敬虔方面呢，对伟大的神有回应，还有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人如何的来尽上并且履行该有的义务，你基本上就看到这个。所以呢，民数记是非常注重实践、注重生活的啊。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书的中心信息了啊。其实呢，今天结束要想结束四讲五讲呢，还有点困难啊，因为呢，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多，而且都很宝贵，有些个别的内容呢，我真舍不得，就是几句话就把它讲完，内容真的很宝贵。首先，第一个啊，当你在读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那里面呢，其实就在告诉你，就是当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的第二年的那个1月份开始。那么当发生民数记当中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事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利未记里面被嘱咐发生的事儿都完成了，因为会幕早就预备好了，然后呢，硬件完成了，软件基本上也都设置好了，那就是怎么服侍百姓，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到了民数记一章开始，那个出埃及第二年的那个2月份开始的时候，那百姓就要做怎样的准备呢？这个准备就开始啊，跟行军、跟打仗、跟夺地为业连在一块儿。哎，所以你会看见神对百姓的预备有属灵方面的预备，还有另外方面的预备。那关于啊，就是那个像第一章、第二章这一段啊，如果大家仔细看呢，我在这里呢就没有用电脑呈现的方式呢，在屏幕上给大家呈现。但是呢，如果大家自己愿意私底下做点小作业，其实当读到那个，特别是以色列人营盘的那个设置，哎呀，这个内容是相当有意思的。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啊，古代的以色列人可不像我们所以为的是一盘散沙。我们一般想到古代的以色列人，往往圣经当中的话形容他们，把他们形容得非常低下。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喜欢是坐下吃喝，起来干啥？起来玩耍。而那个 玩耍那两个字儿啊，在圣经当中还格外有另外的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它往往意味着两性之间的那种戏耍，而百姓的起来式戏耍呢，还不是仅仅发生在以色列百姓那个夫妻之间的合法的二人的行为。以色列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玩耍呢，多跟拜金牛犊、拜异教的神那种行径有关。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百姓呢？被形容为就是坐下来，哎呀，吃啊喝呀、啊，然后酩酊大醉啊，喝得很嗨呀、啊，起来就开始那个保暖，一饱一暖，下面就是私淫欲嘛，就开始另外一方面的追求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有的地方对百姓有如此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没有感觉对以色列百姓的印象不怎么太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更正一些印象。一是，当你读这个营盘的设计，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你在读那个后面，当那个巴兰先知被那个聘过来，重金聘过来，有摩亚和那个米甸人呢，聘他要咒诅以色列人嘛。然后呢，巴兰先知从那个当时的那个摩亚的高原上，然后从那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向以色列人扎营盘的以色列人当时所在的山谷，全都是以色列人的帐篷，然后呢向下面观看，这一观看不得了，神在那个巴兰的口中啊，就整个把语言给扭曲了，本来发的应该是咒诅，但是发的全都是祝福，在祝福的里头啊，你去看，那里面其中就有无限的赞叹，那个赞叹就是。哎呀，一看到这民哦，不列在万民当中，也就是说呀，这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帐幕，不应该在人间存在的，在人间看不到这样的民。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巴兰当时一看见呢，哇，那个神思如同泉涌啊，然后整个那个慷慨激昂啊，然后呢，那个他的整个的那个思潮或者是那个思绪，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高昂，非常的膨胀。哎，他发出非常特别的语言出来。那么这都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军事的部署，他整个的行军的情形。如果你要说现在他厉害，他古代就厉害，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说他很厉害，他现在真的很厉害。我不想多说，说得太仔细了啊，免得大家有，我知道有的人意见是不同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应该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古代就厉害。我们为什么说他这个营盘非常厉害呢？当你仔细注意那个营盘的设置，它其实是以色列的那个会幕作为中心。所以呢，当整个以色列的营盘向迦南的方向行进，也就向北方向在走的时候。你说他怎么个走法？他是整个以色列会幕被围在正中央，然后呢，由于以色列的会幕从它的院子的角度呢，它是长方形的，有两个长边，然后有两个短边，那么呢，因此以色列的那个会幕以外，就另外由被两个层次的人所包裹，那也就是会幕的再外一层。就是原本跟会幕关系应该最近的祭司和利未人守在会幕外边的四个边上。那四个边通那个分别是哪那那个那个啊、都是什么人占据哪个边呢？你比如说会幕的它的正方向是朝东的，还记得我们的观念没？以色列人的方向是朝东，中国人的正方向是朝南，哦。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不同的概念，所以圣经当中不断的会出现，日出之地的概念，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以东方为他的正方向，那东方这个动那个正方向，那么那个在会幕的外围，就由谁来把守呢？外面就是摩西然后亚伦，还有祭司，这个整个的范围。摩西虽然不是祭司。 但是摩西跟亚伦由于是兄弟俩，也都出于利未人，所以摩西、亚伦，包括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都在朝东的方向。那朝西的方向是谁呢？跟他对个儿，哎，反方向，就是一个利未家，大家一听一听就知道，这些应该是好掌握的，叫格顺，哎，格顺。然后呢，朝南方向的是谁呢？就是哥辖。大家知道，摩西、亚伦其实就是个出自于哥辖这一家，哎，然后呢，另外呢，朝北的那个方向就是叫米拉利，哎，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后来的祭司利未人的整个的系统呢，就分成其实是利未人三大家，但是后来呢，由于亚伦是从利未人当中出来，所以就加上就是什么哥辖，然后呢，格顺、米拉利。然后呢，从哥辖家出来的祭司的家族，啊，单独又属于一个一个家族啊。然后呢，这是大家知道第二层啊，是围绕着中心的，哎，这是以敬拜、以信仰的角度对整个的那个会幕啊进行进行维护啊，那个包括，然后呢，使得俗民、凡民呢。就是以色列别的支派的人呢，不可以越过这个似乎像就像人墙一样啊这个范围。那么接着呢，再外一层，就最外一层，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了。那以色列十二支派，我们要是从朝东的角度，你猜这朝东的角度，由于是四个方向。所以，以色列呢是每四个方向啊，每一个方向就有三个支派。比如说，朝东的，就是谁呢？就是以撒迦、犹大、西布伦。那大家注意，你会发觉谁在中间呢？犹大在中间，也就意味着朝东的那个方向呢，以撒迦、犹大、西布伦，他们三个支派之间呢，乃是以犹大为主导。哎，注意啊，然后呢，如果是朝西的方向呢，你就会发觉那是一个权柄性的一个对应。我考你们一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犹大这个支派很厉害，但与他同样在以色列历史上也很厉害的一个支派，当然后来被淘汰了。特别你读何西阿书。你会发觉神对那个支派非常有意见，那个支派叫什么？非常好，以法莲，哎，以法莲。那跟那个犹大，他们三个支派相对应的西方向，你知道是谁？啊，都是一家从一个母亲出来的，那就是谁呢？便雅悯，然后以法莲，然后马拿西。哎，实际上说起来呢，就是便雅悯和约瑟兄弟俩。只不过在这里呢，约瑟不再作为强调了。约瑟自己没有一个单独的支派。从约瑟而言呢，就是从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啊作为表达。但是你会发觉呢，那三个支派当中，那个以法莲排在中间，所以呢，朝西朝地中海的方向是马拿西支派作为便雅悯，还有呢那个。以法莲、马拿西三个支派当中的领袖性的、领导性的支派。那接着朝南，当你看到这个朝南这个规划的时候呢，甚至你都能一定程度上看到关于它的地点的那个分配，比如说后来得地为业的这个分配，比如说你那个它的三个支派呢，也同样都基本上出于一个传统，啊，出于一个家，那就是。迦得、流变、西面，那中间那个支派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原本做老大的，就是流变，啊，流变作为领导性的支派，所以是朝南的。然后呢，如果是朝北的，也都出于一个血缘、一个传统，那就是亚瑟、但、拿弗他利。所以在朝北方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但支派作为三个支派。之间的那个领导性的支派，这个很容易啊。我那个你看，哎呦，这个非常的高兴，你们竟然把它给找出来的，谁找出来的？哎呀，你应该 假如要给分的话，你应该加分啊！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啊，非常非常的好。你当你这样一看的时候呢，哎，我们就非常的明了。然后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再仔细的，如果是我们再分配一下，其实这个就可以越得远一点了。如果大家结合着像以西结书第一章，还有呢启示录第四章，大家知道那个四个基路，那个基路伯。四活物还记得吗？四活物呢各有四个脸面，也就是每个基路伯都各有四个脸面。那么四个脸面分别是什么呢？像那个狮子脸面呢、牛的脸面呢、鹰的脸面呢、人的脸面呢。那么你知道吗？古代的就是解经家们一直认为，当那个以色列的大军呢、圣经细节虽然没有说，当圣经的这些以色列大军向迦南地行进的时候。其实它是举着高高的那种不是普通的旗，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大道。你们知道这个字儿吧？那个道字儿还挺有点难写，但是它是古代的那种特别的旗，不是普通的美国旗呀、中国旗呀、那个各国的旗。那风一飘，那么那个瑟瑟的这么响就拉倒了。它是那种更大的那种旗帜，往往是有标志的。那么通常呢，人们认为，由于朝东是犹大支派做领袖，犹大一般被认为是哪个脸面？狮子的脸面，很好。然后你知道，如果要是像那个以法莲，就是朝西的那个方向，你知道应该是什么脸面？就应该是牛的脸面。哎，因为呢，如果在在。这个基路伯脸面的分配上，就是那个狮子和那个牛啊，就是一左右，那个一右左一一右一左一左一右的这样的两边的分哦，两边的分。然后呢，朝北的方向，哎，就是应该的。所以呢，但支派后来呀，都是在那个以色列，特别读四世纪的时候，他们的疆界就拓展到北边。当然，他们是离开了原有的地业，哎，他们到了北方去，所以北方连接的高原上特别容易有什么？鹰，看到没有？对的，多齐啊！然后呢，南边流变，那就剩下最后一个，人的脸面。所以呢，人们相信古代的时候呢，当那个旗帜大道在举起来的时候，那个通常是有这样的标志的。啊，当然呢，这个有多少可考性啊？这我不能确定。那整个这个营盘，大家整个一看，你有没有发现，这是非常严密的，以神的会幕为中心，为指挥中心，外围是，整个利未家连同摩西亚伦，就是尤其是祭司家的服饰的阶层，围在外一层。然后呢，第三层就是军事百姓。社会方面的那个外在的那个包围，哎，你看到这个情形整齐不整齐？哎呀，所以你真的有你，当那个主前呢，第15世纪，很多国家连影都没有的时候，人家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一些那个制度，这样的一种形制了，你还有啥话说？你知道吗？拿中国的电影的话说。啥也别说了，说多了就有点越描越不精致了，太厉害，总之太厉害，哦，看到这些呢，我们实在太佩服啊以色列人。那么最主要是伟大的神在他们中间呢，给引导啊，给这样的分配。那接着呢，另外一个那个重要的情况啊，就是关于人数的数点。那人数的数点呢？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其实呢，大家可不要简单单认为啊，就是一个人数的数点。我们要知道，那个人数的数点呢，其实就是普查人口嘛，那个计算人数嘛。那如果要是在一般的国度或者在有些政治制度底下，有些人要逃避被数点的，知道吧？哎，我知道在某一个国家，每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有些人在曾经一段时间就要往外地逃， 哎，唯恐自己被数进去，很麻烦，因为很麻烦。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以色列人一数点人口，尤其是对男丁的数点，那可不是麻烦事儿，那是牵涉到什么呢？那是牵涉到那个宗族家业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确定，然后呢，还有呢，那个产业各方面的那个战利品的各方面的分配。你知道为啥？因为被数点的，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普通的妇女啊，或者普通的老人呐、啊，要被数点，或者是那个哇哇待哺的那些婴孩被数点，除了利未人的开外，利未人呢是一旦满了月，过了小婴孩的最危险期，就可以被数点了。其他别的老百姓呢，别的支派的老百姓，基本上就是20岁开外。哎，所以呢，你就要知道，被数点呢，当然有责任义务，其中的责任义务就是要面对敌人的时候，你就要打仗。但是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怕在圣经当中的打仗，为什么呢？当你读的，我就请大家注意细节读经，你不读经不注意细节呢，你就得不着，尤其在攻打迦南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说，做基督的精兵？绝对不要惧怕死亡，因为死亡你想要还不大容易轻易临到你身上。你知道，除了打爱城那件事儿上失利，以色列人当中死了36个人，分到12个支派，每个支派摊几个，大家立刻数字就出来了。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再描绘在攻打迦南过程当中以色列士兵有死亡。在这告诉你什么？这个实际的应用，我们现在就不说了，因为有人立刻就会反驳我：那以色列人打架杀死了不少人，哎，我们不是谈这个，我们灵性方面的应用，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说，主赐的生命和主赐的保守是非常厉害的，哎，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属灵意义呢，在这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很特别。那我们看见呢，另外呢，就是这个册啊。你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一旦入了那个册子，哇！你在得胜以后，分产业啊，分掳物啊，分战利品呐、啊，各方面你都有依据了。那么，另外这个册呢，是特别表明生命册，当那个如果要是大家如果要是跟新约的一些观念联合在一起，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册，在旧约当中摩西有提到。在新约当中，保罗有提到，就是生命册。所以呢，这个兵丁被数点在册子上，哎，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如果要是把它实用一下，那在我们今天，如果你的名儿已经在生命和大家庭的这个册子上啊，或者你在某个当地教会啊，你所在的那个名录上，不要老躲着藏着，说我不想委身，一委身我就很麻烦，我就脱不开了。不。一旦你在册子上，你要珍惜被数点，珍惜名字被记在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意义啊，极其伟大而且深远。那我们看看，当时第一次数点人数，数了男丁究竟有多少？它的合计以色列12支派，总共的男丁呢，就是这不包括祭司利未人的是那个。以色列12支派呢，总共有603,550人，60,350人，哇，这个数目蛮厉害。现今我们之所以能得出以色列在旷野当中总体的人口数目，除了埃及的，起码有200-300万人口，就是因为这个男丁的数目做基数，来得到的结论。你用这个。基本上大致就可以判断出，哎，他应该有的爸爸妈妈呀，然后呢，那个弟弟妹妹呀，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哎，应该有多少人数啊，算是比较正常，所以起码200-300万的人口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跟创世纪46章，然后27节那里的话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比较，那时候呢，雅各一家全家。进入到埃及的人数多少人？70人。然后呢？430年之后， 2、300万的人口，哇，这是个怎么个生法啊？哇，太厉害了啊！所以呢，那个在这方面呢，数点人数非常的关键。那大家呢，自己来结合着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大家说，从那个流便支派一直到拿弗他利支派，总共哪个支派有多少多少人啊？那大家自己得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啊。那个这里面呢，除了以色列那个众支派的这个数点呢，另外我们也顺便要提一下呢，就是祭司利未人家族的这个不数点，这个被数点，这个被数点呢，我们注意到在3章里面讲到，就是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被数点，这就表明啊，神要掌握，要得着利未家全家的男丁，所以到后来你看到这么多人。到后来呢，就是怎么样呢？要排班呐，要到那个会幕圣殿当中去值班呐，会有这样一些那个任务的分配。那整个呢，大家也自己来看像那个格顺呐，歌侠呀，米拉利呀，每个家呀，究竟有多少人？哦，大家自己来那个，来那个，来加以那个统计一下。我在这里呢有数字，我就为了不重复啊，就不告诉大家了啊。那重点呢？大家看到，歌侠、格顺、米拉利，还有呢，包括像亚伦他们家，大家同时要注意到的就是什么呢？注意这，看起来是4份人的组合的里头，分别去看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当那个旷野当中，有的时候也那个有那个以色列人有一个情形，就是那个。云柱火柱呢？后来就是按照神伟大的这个主权呢，当会幕被建造好之后，就云柱火柱啊就立在那个会幕的上空，所以呢，当云柱火柱一说要走，要起行，整个的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全军就开始动，动就是从里往外动，最先要动的就是什么呢？要对以色列的会幕呢进行拆卸。然后呢，那个和运输，那这里面就很重要了，你知道吗？你好好读一下那个经文，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越是在这4种组合当中的人当中，就是比较重要的，就会拆卸和组装重要的会幕的零部件。哎，比如说搬运，那个像摩西像亚伦他们家做祭司的。可以扛抬约柜，别的那个歌侠、歌顺、米拉利不能沾边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家都有单独的责任分配，到最外层，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那个是歌顺，就是那个歌侠比较重要，其次歌顺，然后呢最后呢米拉利，就那个活儿就从越细转向比较粗。比较粗的方面呢，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意思，就是比较动体力了。所处理的零部件呢，它也比较大块一些；比较细呢，就要动一些小的、比较敏感的部件。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它的分配都非常有意思，啊，一样一样的显出它的重要性，显出它的次要性。但是你整个来讲，凡关于神的会幕的，没有哪个工作是次要的，任何一个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整个的细节啊，大家自己来那个，来好好的看。那另外呢，第六章啊，到了第6章呢，就出现了关于啊拿细耳人呢，这个被划分的这个规定。哎，拿细耳人这个情形啊，是圣经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立位支派是单独献给神的，然后呢，他们不用去跟着行军打仗。他们只要侍奉神就好了，他们也不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呢，一个地块一个地块的大块的地业，不参与分地业，要以色列人呢后来拿出48座城邑呢，要给他们来居住，而且是分散的，很有意思，这都有用心的，不是乱来的，那个分散呢，有人认为就是让那个利未人不要太集中，太集中有的时候他们怕他们就是搞自己的单独一派。其实利未人分散出去，反而是对各支派进行干什么呢？ 进行信仰方面的教导、教育，所以分散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总共有48座城邑。那么这是利未人非常有的特权。那么以色列人就后来就面对一个情况，如果是只是利未家，然后呢包括亚伦家，他们可以侍奉神，分别为圣。那如果以色列其他别的支派的人再愿意侍奉神，那怎么办呢？那么以色列人当中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拿细尔人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就专门为那个以色列除了利未支派以外啊，别的支派当中若有人呢，家里面特别呢是为了许愿还愿的角度，他们呢大家读旧约圣经，你会发觉有一个情形，以色列人呢一到在神的祭坛面前。有时候要献祭，很多的献祭呢，都以来到神面前还愿为理由。由此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是常常行神迹奇事，而且在还愿的内容中，你知道多跟什么有关？你读了撒母耳的故事，你就知道，多跟比较多的90%以上的那个还愿的内容啊，都跟撒母耳的妈妈。生孩子这样的例子例证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怀孕的人很多很多都是老久也不生孩子啊，结果后来一祷告神说主啊你给我吧，你要给我就答应你咋样咋样，哎，那最终你会发觉，在古代的时候在现今也不少这样的情形屡屡发生，所以呢一般在发生上帝听人的祷告了，人要怀孕了，怀孕的方式通常是什么？就是把那个生下来的孩子献给耶和华神。那怎么献给他呢？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在那个酒的方面、饮料的方面，清酒、浓酒都不喝，甚至连醋都不接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跟发酵有关的这些饮料，都代表着什么呢？世俗的那个情欲。然后呢，被认为是发酵过的饮料，人一喝啊。就会产生血液的情绪方面的某些方面的亢奋，会产生某种效果，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包括呢，甚至连葡萄汁，都是拿细尔人不能接触的，厉害不？葡萄那么好的东西啊，竟然人都不能碰，哎，为什么呢？因为它都跟这个有关，啊，然后呢，另外呢？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流通，就是那个不可以，就是那个剪发，要一直把头发留着。有的中国古就是解放前的一些老的解经家呢，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呢？这是为了让那个拿细尔人不在乎外表，只在乎内心向着主的那种敬虔，其实这个有点个人主义，有点唯心主义，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现今就不会很多男性留长头发。其实呢，留长头发在某些方面来讲，不是一个不看重外表的表现，相反是一个极其看重外表的表现。有的男孩子留长头发还真的很好看，但是我相信我要是留，一定不好看。所以我多年呢啊，都是头发都是短短的头发啊。那个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誓愿。誓愿，就是表明这个为主留住，然后就一直不剪，它是一种誓愿。这个誓愿呢，不做一件事，跟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能坚决不做一件事，比如说不留头发，哎，那个不剪头发，那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其实很早在地中海一带区域啊，你看到古罗马的那些皇帝留下来的雕像，他们的发型跟我们现在的很多弟兄们的大发型都已经一样了。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很早就并不是男人要留长头发，所以留长头发的男人一定是为着特殊的缘故。所以在圣经角度，就是拿细尔人的誓愿，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洁净之礼，哇，这个洁净之礼啊， 要可以说，你知道吗？它甚至要比规定给祭司的洁净之礼还要严格。哎，比如说，当那个当祭司和拿细尔人的亲属，如果要是万一去世的话，祭司的做祭司的亚伦儿孙的还可以去接触。当然，接触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的不洁净，但很快就洁净了。但那个他因为他有洁净之礼嘛，也有时间。可是拿细尔人啊，却绝对不可以沾染。也就是当有死人，你家中万一有人故去，那种亲情啊，就需要似乎要斩断一样，啊，完全不能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分别的一种表示。哎，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大家请注意，不单单后来的历世申孙是拿细尔人。我们还可以看见撒母耳，他身上也有拿细尔人的四愿。虽然那个就是撒母耳是出自于利未家，可是他由于出生的特别原因，所以他的母亲特别在他的身上放了拿细尔人的四愿。所以你会看见那个撒母耳嘛，从一个方面来讲也挺可怜的。他妈妈把他送到老以利面前之后。除了后来他妈妈每年都过来一趟，然后给他缝一件衣服、缝一件外袍，他一生似乎都没有办法再回到他原有的亲缘关系当中。其实他的身上有着非常强的拿细尔的誓愿的特征在身上。还有另外两个人是你们想不到，一个是司徒约翰，另外还有一个人，有人甚至认为在耶稣身上都能看到拿细尔人的特征，但这个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哎，就当着一种说法听听就好了，好吗？哎，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关于云柱火柱的引导啊，在出埃及记的结尾啊，就告诉我们，当会幕被献的时候，有那个献礼的时候。那么就有神奇妙的烟云呢，充满整个会幕。那么实际上呢，就有一种讲法，就是那个原本呢，在旷野当中，云柱火柱是外移在处于以色列营盘之外比较远的距离，人不能接触的一个地方的。但是当那个会幕被建好，然后献会幕之礼在完成的过程中，那个云柱和火柱呢，就移到那个会幕的上空，所以呢，就处在正中央的地位。以后呢，在旷野中，只要以色列人一行军，说大军开始动，那么呢，是以看云柱火柱，尤其是云柱了，因为一般行进都在日间嘛，云柱说动了，哎，那么整个会幕就开始要动，然后呢，外一层的，再外一层的就开始一层一层的开始动了，所以呢，这个呢就非常的美好，然后呢，那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像云柱火柱呢，在今天的信仰的角度呢，一般被理解为其实就是伟大的神呢，带领他百姓的美好的方式，一般都会说，是主的话，或者是主的灵啊，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情形呢，在后来的理解当中发生了一些转变和提升，为啥呢？因为自从啊，当那个云柱和火柱跟以色列的会幕结合在一块儿了，那么呢，它就影响了以色列的后来圣殿的建成。你知道那个云彩是柱，火也成为柱。等到后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在所罗门的圣殿就有两根呐，起到那个巩固整个殿，然后起到那个巩固作用的。然后在视觉效果上也非常那个让人震撼的两根巨柱，这两根那个柱子呢，它的名字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哎，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我请问你们呢，这两根柱子，你们知道它，希伯来，这个名字背后的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吗？什么是亚金的意思？这都考我们平时的圣经基础，你知道吗？亚金的 他的那个，我们按中文理解他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工作。然后呢，波阿斯他就想起路德的丈夫，哦，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力量。所以神伟大的工作跟神伟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神的能力显明为上帝的工作。你光有能力没啥意思，有那个，你看申孙还有力量呢，但是申孙看不到什么工作，看不到他身上有荣耀的工作，所以呢，工作要来自于不同的力量，力量以美好的工作做体现，做呈现，所以呢，一个叫那个雅金，一个叫波阿斯，所以呢，大家可以结合着列王记上7章21节。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迦南美地的窥探。迦南美地的窥探，那大家呢在13章、14章里看到，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一个事件呢，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性的，就导致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啊，有那么个一个延宕的、停滞的38年、39年的时间。所以整个我们一般算整体的时间就叫旷野漂流啊，40年。但是其实应该掐头去尾。头一年呢，从埃及出来到西奈半岛做准备，然后最后一年，那么呢，随着那个亚伦的死，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呢，通过约旦河东，那个从那个以东，然后呢，从摩亚的那个相应的地方呢，往北上，完成进驻迦南的伟大工作。所以真正被延宕下来的时间呢，最为标准就是38年多。那为什么会出现这延宕的38年的经历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13章、14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探地的事。其实在这方面呢，你们就特别需要做一件事儿。那个你们可以去啊，在那个《申命记》当中去找。我不告诉你经文在哪里，因为我知道，但你们去找找会非常有意思。为啥呢？我告诉你们这个呢，就是申命记那里呢做了一个补充，就告诉大家说呢，其实啊，进以色列的那个迦南美地啊，原本不用窥探，窥探其实就是侦察的意思。我们在国内的人都看过什么《渡江侦察记》呀，那个《七七白虎团》呐，有些老的电影，我们都是跟侦察什么的有关的。台湾的弟兄姐妹一般的不怎么知道啊。那你知道这个侦察呢，有好的一方面，有好的效果，就是通过侦察之后，然后呢掌握的情报更仔细，然后呢对积极方面的物产呐、人口啊各方面的情形掌握的更加仔细，但是它的负面结果呢，后来很快就呈现了，那就是那个民数记呢就在讲，以色列人呢想窥探，摩西就同意了。哦，那个，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看《申命记》呢，你就会发觉呢，其实这个窥探呢，它是不必要的，是在以色列人要求的情况下，而不是积极的角度，就是那个摩西的领导层下出一个决定说，我们向北去攻打迦南地南部，开始要进驻迦南，我们先做一件事儿，不，其实它是多余出来的一种插曲。后来摩西呢，之所以答应，就是因为考虑到大家啊在信心方面可能还不怎么太足够，想更多掌握一些状况，摩西也就同意了。所以呢，《申命记》就补充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就相当宝贵。那因为有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说，假如不窥探，就不会发生延宕的事儿，知道吧？直接干脆就直接进。那如果干脆直接进，你知道符合圣经哪方面的原则，也就符合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的道路，属灵的事儿，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你就想什么事儿都掌握得有把握了，然后我再去，那的确显得你很聪明有智慧，做好准备了。但是呢，负面的结果是，当你听到10个探子报那恶信，那最终给你带来的影响， 我告诉你，是你自己承受不了的。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呢？有些细节呢少说。我们只是对呢这个十个探十二个探子啊，因为他们是从十二个支派当中出来的每个族长，其中就包括犹大支派的加勒。哇，那时候40来岁，哇，这是那个身体精力正是好的时候。然后呢，约书亚在那时候呢也是年纪都相仿，年纪都不是那个都不上下不相上下，正是最好的年龄。你可想而知，另外十个支派的那个族长，个个也都是比较年轻的。哇，他们对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整个40天探地下来，你知道积极的回应是什么呢？果然，诚然是流奶于蜜之地。为什么？太富裕了。他们就从犹大高原那边哦，因为那个地方呢，再往南走，回到以色列人所住的营地最近，回到加底斯那边最近。他们呢，不是从约旦河东一开始就砍一串葡萄，不是，要离开那个敌人当时占据的迦南美地之前，在一个山谷里，他砍了一串葡萄。这一串葡萄，你知道吗？就需要啊，两个人来把它扛回来、抬回来。你说这串葡萄该有多大？哎，有的人说啊，这是简直是有点夸大。我跟你讲，你可别这么说啊。你们愿意听故事吗？又讲故事，我告诉你，我讲的故事都跟圣经有关。你放心好了。我前不久不是回了我的故乡吗？我在小的时候，在1岁到11岁，那时候我在住在农村的时候，自从我懂事儿开始，每年大概到了8月份那个时候，我都会有些天，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通讯。人们也不写信，在农村，我就盼望着，盼望着什么呢？盼望着我们家那个村子南边那个山的尽头那边的别的村子来的那条公路上，最好出现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女孩。你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是我爸爸的姑姑，我叫大姑奶。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小孙女，他们住在一个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没有办法坐车，我的大姑奶呢带她孙女呢，每年算是回到她家她的娘家一次，因为呢，我大姑奶是我爷爷的妹妹，算是回来一次。你知道每次来，这那个爷孙奶孙二人，就挎一个东北在农村摘菜的那个摘野菜呀、啊、或什么那种筐，挎一个大筐，那个筐挺大的。他们村子里面产葡萄，我们那个村没有葡萄，就一串葡萄，就装满那一个筐，你信不信？而且我们在东北有知道那种老的品种的葡萄啊，还不是美国那种所谓的那是什么这提子那提子，那一个葡萄那一粒就那么大。哎呀，我那小时候从我懂事开始，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就是就形成条件反射。就流着哈喇子啊，就等着，天天等着，然后呢，身上全是油哦，那个，然后呢，那个呲冒呼也在眼睛上，就盼望着我姑奶快来呀，快来呀。所以你知道吗？等到若干年以后，当我信主了，读到以色列人从圣地，然后呢，两个人抬那个一串葡萄回来，别人我就纳闷，有些人还信不来，我都来不及信。我不巴不得信，为什么呢？在我们一般的情形下都能看到很多的丰盛，如果在圣地呀、啊，看到那种格外的丰盛，一点都不奇怪。然后还有一个情形，为什么圣地产那么大的葡萄？你还要发现一个它的内在联系，那个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那个地方有巨人，巨人的身高啊。就是到后来那个歌利亚跟大卫打仗，歌利亚的就是那个希伯伦，那个巨人的后裔。到了后来大卫时期，慢慢慢慢征服，然后巨人后来消失。你知道巨人现在一般啊，人们的保守的估计推测，起码在3米到3米5那么高。 所以你想巨人住的地方，他的东西也应该大，否则你知道吗？扔到他嘴里一个葡萄，就像一粒芝麻。你同意不？哎，所以伟大上帝的创造啊，允许哪地发生什么，它都有相应的一些互通性。有巨人，就应该有巨型的葡萄啊。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啊。哎，没关系啊。那我们总的来讲呢，我们就说呀，就是那个，那迦南地确实丰盛，这是正面的结论。但是迦南地不好的地方在哪？就是有巨人。特别是埋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遗骨的那个希伯伦那个地方，那是以色列人最想打下来的地方。但是偏偏那个地方有巨人在把守。然后以色列人一听，怎么办呢？他们闹的事儿就是，我们那啥，我们在旷野当中吃的不好，还有呢，看来神和摩西啊有一个恶计，就专门想把我们带到旷野当中，然后把我们通通都干掉，你知道吗？他们把神想得非常的歪，然后他们另外就想呢，干脆不如什么呢？那个另立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哎，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对埃及的情感呢，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罢了的？一直到约书亚记那里面讲到了到了那个特别的地方吉甲，吃了当地的土产。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又受了割礼，埃及的羞辱被滚去了，才彻底跟埃及拜拜。否则就在中间那个区域啊，就不断的像拉锯一样拉扯着，你知道吗？埃及仍然有吸引力。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呢，你知道吗？有一个有那个信心的典范啊，那就出现了，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约书亚和加勒呢，其实从灵异的角度，若在教会当中。就是勉励告诫弟兄姐妹，是非常多有内容可以讲的。为什么呢？约书亚，它是希伯来语。如果变成希腊语呢，它其实就是有些音转换了，它就读成耶稣。所以呢，约书亚其实在历史上是一个以色列人比较常见的多取的一个名字，但是呢，这个名字意义非凡。为什么？它是救赎主，他是拯救的意思。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看那个，约书亚在整个十二探子当中，他的重要地位啊，他出自于以法莲支派，是个被祝福的支派。然后呢，后来你也看到呢，那个犹大支派当时还没有显得那么的重要，犹大支派是到大卫时期后来才特别重要的。早期那时候是以约书亚支派为重要。而约书亚支派产生一个作为耶稣的预表性的一个人物，那你知道吗？犹大支派的加勒，加勒的名字你知道啥意思？你很难想象得到，加勒名字的意思是猎狗的意思，猎狗。那加勒的身上也的确有这种猎狗的这种特质，为什么呢？13章、14章那里，你去找耶和华神后来为什么？透过摩西就发出应许，就是那个加勒要特别蒙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神说，唯有我仆人加勒，咋样？乃是另有一番心智，专一跟随我。他其实他在属地的方面，他有一个目标，他跟随谁呢？他跟随约书亚。约书亚跟随神，哎，那个约书亚跟随摩西，摩西跟随神，整个这条线是对的。哎，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就看见，为什么到后来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才剩下来，其他别的都倒闭了。原因是什么呢？约书亚不单单是生命，还有位分上要承接摩西，生命也美好。另外，他也是表明救主，而那个加勒呢，是忠心跟随者的化身和代表。所以这在今天，你知道，如果把你起名叫加勒，那在古代可能不怎么好听，因为以色列人长时间认为狗是不干净的。但是你在猎狗身上或者在狗身上，我就特别爱狗。哎，我现今我国内一只阿拉斯加，好大的狗，100来斤，在这儿还有一条小狗。我的生命当中，一是没有神， 二是不能过那听不到小狗在地板上走着啪嗒啪嗒脚步的声音的日子，你知道吧？我那个，所以我非常喜欢狗，我从狗身上呢学到很多东西，专注啊，等候啊，爱慕啊，那种还有信任呐、啊，哎，那个情形啊，我就不多做描绘了，你就会看到在家乐的身上有特质。那这个特质它的反应，虽然家乐在后来圣经就比较少描述了，可是到了约书亚记，尤其到了第14章、15章那里，他又出现了，而且这个人那个时候已经85岁，然后他声称，45年前，啊，那时候我跟摩西、跟约书亚、跟探子众探子在一起的时候，那神怎么借着摩西跟我说话，啊，发出什么样的有福应许，把西布伦应许给我，然后呢，加勒那时候强调自己说，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仍旧如何，哎，所以呢，加勒的那个年老啊，就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弟兄们的这个盼望，这个向往，哎，那个我如今就是这么祷告的，哎，我希望我将来如果被主接走的时候啊，谁都不要连累，不要让人伺候，该走呢睡一觉，啊，在这个如果能活着眼睛能看见主的再来是最好，要不然呢，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打个盹儿，就被主接走了，哎呀，那可好的无比呀、啊，哎，但是这个可求啊，哎，那个只可求，不知道实际发生会怎么样。那么那个我们具体看十个探子和那个那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二人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一种分析结论讲得很好，就十个探子把迦南地巨人的这个可怕放在了自己跟上帝之间，所以他们只看见巨人了，以至于他们眼中的巨人把耶和华神都给挡住了。所以记住，十个探子是把巨人放在了他们自己和伟大的上帝之间。但是你知道吗？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不同的是，他们把伟大的上帝耶和华放在了自己跟巨人之间。因此，他们看到的只是上帝。哎，如果你看这种区别，就在这里。有些很多呢，我们说那个有很多需要在灵性上做分解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那接着呢，我们谈一下呢，第六个小地方呢，就是关于啊旷野的漂流，还有历史的延宕。那我们说了这个漂流啊，然后再加上一头一尾，离开迦南的时间和进入迦南美地的时间。总共呢，就用了40年。那有的人说得好呢，其实啊，你知道吗？如果是真正离开埃及，一般可以说啊，用40个小时足可以离开埃及。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老人，那么多妇女，那么多的孩童，那部队可能容易，行进受到拖制。但是呢，用40个小时离开埃及的土地，那个境地，那个边界，可以做到。但是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吗？他们是用还有一种说法是用40天都不到，就可以从埃及进入到迦南。但是以色列人整个的围绕，整个的延宕，就把这个在旷野的时间呢，就把它延长了40年之久。那么这个40年之久呢，现今我们就需要呢，对它稍微有点认识比如说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停滞在旷野，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相信伟大的上帝啊，能立刻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区。他们觉得巨人一定会把他们都吞吃，所以他们把自己形容为蚱蜢。所以弟兄你们，你就要知道，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如果你对自我的形象很贬低，对自己的称呼很低下，我告诉你，那一点不是谦卑，不是谦虚。那可能是对伟大上帝的羞辱，所以大家形容自己有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尤其在属灵的角度那种认定上。哎，如果说，哎呀，恶者是吼叫的狮子，可厉害了，我是啥呢？我是赶紧跑到地洞里的小老鼠。我告诉你，你这么认为你自己的话，搞不好你就惨了。不要那么认为自己，好吧？ 虽然圣经说魔鬼可怕，到处游行，然后呢吼叫着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你也不是小老鼠啊，记着。所以，但是以色列人呢，认为自己连老鼠都不如，蚱蜢。其实蚱蜢是什么？蚱蜢就是蝗虫科的，连正规的蝗虫都不如，是普通更小一些的那种小的那种跟蚂蚱有关的那种昆虫啊。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停滞。神就不打算在当时呢立即将迦南美地呢为业赐给他们，不打算了。那么另外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百姓停滞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旷野当中啊，你会发觉圣经里面有个描述，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走在旷野过程中呢，有一种人被那个在那个老百姓当中混杂着，圣经当中把他们叫做闲杂人。注意到这个词儿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比较说某某人某某人有点像闲杂人。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千万不做闲杂人。你知道闲杂人有什么特征？闲杂人可能不是以色列人12支派当中的一员，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当时的北非、非洲其他别的部落部族，他们可能是以色列人的劳工或者家仆。但总之就是他们跟随着这个队伍，那在生活上不离开。还跟着，但是呢，在属灵的价值观各个方面呢，在道路上都不认同，尤其在上帝的方面，他们不单单不认定啊，他们私底下闲杂人还常常说一些那个风凉话。哎，有的时候啊，那个你知道吗？我由于在东北长大，我知道东北人当中有一些人就非常适合。被认为是圣经中所说的闲杂人，为什么呢？那种风凉话，那种呢说的很消极的，然后呢又引发大家能够一起都堕落下去的，他们讲那些话很擅长。我跟你讲，这些闲杂人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点这种特征，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特别告诉，就在老百姓当中。那个唆使，然后告诉大家说，这旷野有啥好的？你可以想象，到了迦南也好不到哪去。为啥呢？因为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啥呢？都是这淡薄无味的食物，很偶尔能吃一顿鹌鹑肉，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安息日还不能踩，每天早晨吃那个捡的小薄饼，那白色的那个玛拿。吃久了，大家就觉得说呀，哎呀，简直难受啊！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唆使大家干嘛呢？回想在埃及那美好的日子，想起从前的岁月。为啥呢？那埃及有啥？埃及说有那个黄瓜、西瓜、韭菜、葱、大蒜。你看这些农作物啊，都很像东北的农作物，而且特别说什么呢？说不花钱。就能吃着鱼，但他们对呀、啊，做那个法老的劳工，整天在火窑当中来做砖，他们只字不提。哎，所以你看到这些闲杂人的口啊，在其中呢起到非常败坏的那种拆那个拆解的拆毁这样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如果带动整体的以色列百姓，一旦要是对于上帝的应许失望。不再抱有期望，你知道大家最终就说啥？在第14章的第2节那里面，老百姓就流露出一种说法。大家那个，你想，十个支派的领袖一说坏消息，大家都在哭啊闹啊。那整个200-300万的人口，如果都在哭闹，你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然后呢，他的哭闹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观念，说什么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哟，你知道吗？或死在旷野哟，就那意思是完了，这个旷野我们出不去了，还不如早的没离开埃及就死在那儿呢，还不用受这个罪。那么我们一般就强调说，为什么话语很有能力？你不是强调说，巴不得我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 神说：“好啊，可以呀、啊，来吧。”结果你知道吗？剩俩人，就剩俩，其他都如愿的，是没死在埃及，因为来不及了，但死在旷野，满足你们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有些话真的不能说。到后来也是，像犹太人说，哎，那个流着一人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我跟你讲，这话很严重。虽然我们多么的爱以色列人，但是这话不该这么说。所以真的愿他们早得救恩，啊，早得救恩。那另外呢，我们就来谈谈关于这个旷野漂流的事啊，旷野漂流的事。那个我们一般呢，在理解旷野漂流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肯定是当那个13章14章的事情发生以后，那么接着，那个上帝决定说，以色列人的探子探地40天，一天等于一年，然后呢，那个不给走了，然后呢，那个不给进迦南了，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尝试，出兵一次嘛，打嘛，打也没有用。失败而归，因为摩西早就劝他们了，你们打没有用。所以呢，后来呢，我们一般的猜想就是，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到了第二天，就是开始正式开始漂流的时间？每天早晨，摩西拿着杖，然后出来说：“咱们走吧。”然后以色列的营盘就动了，就听着非常哀怨的声音，就那个一步一步走啊走啊，然后到一个地方啊停下来。这样就漂流漂流，漂流漂流，我们一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象，但是其实呢，现在有些圣经学者和专家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停滞，延宕下来。啥意思呢？其实就是指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失败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停在那里，然后停在那里呢，神就不发话了。不命令你走了，然后云柱也不起行了，那人就处在一个漫长的38年的时间呢，那个就是要消极的要等待，所以他基本上呢，那个漂流那个词呢，他同时还可以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字，一个词，叫做牧放。牧放，知道牧放吗？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在加底斯那个失败之地，不能前进了，那么大家就停滞下来，干脆就暂时生活下来了。然后呢，在周边的地方就开始牧放他们自己的羊和牛。那也许你会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那个，有什么样的具体情形？那我们就可以说呢，在整个的38年的这个停滞下来、延宕下来的，不再走属天道路的这个阶段呢。那以色列人所经历到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首先，上帝对人的怜悯还仍然在，你放心，神的怜悯还在。然后呢，伟大的上帝呢，跟摩西的交通还在持续。但是呢，对以色列百姓更多的一些工作，没有太多显示。然后另外呢，每天玛拿呀，还有在旷野当中需要活水呀，仍然供应。然后呢，还保证你啥呢？就像那个《申命记》8章2到6节，还有29章5节6节里面所说的，走了整个40年，你放心，衣服和鞋子啊怎么穿，就是这一套，也不烂也不破，所以我跟你讲，他们穿的可真是名牌啊！我跟你讲，今天哪个美国、意大利的名牌都不会制造出这样的效果，所以那个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和鞋子厉害，但是呢。你会看到，除了上帝伟大怜悯的这个部分，你剩下会看到什么？消极的方面，你将会看见，割礼没有再遵行，哎，没有。然后呢，逾越节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仍然在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一到吉甲，那里面后来守逾越节的时候，哇，大家都怎么样？都非常的那个惊喜，都非常郑重。都非常意外，而且当做一个很大的恩典来面对，包括割礼，你就可以看到是割礼节那个不再守，逾越节也停止，然后还有呢，甚至啊，很多的包括甚至我们大胆的猜想， 就连日常以色列人若是得罪谁了，有点疏忽误犯的罪，有时候呢，邻里之间不和了，跟弟兄不好了，那个日常的献祭的制度，甚至也废止了。你如果听到这些，你觉得可怕不？蛮可怕的，就意味着整个灵性生活的这个停滞，那个懈怠，还有呢，根本不再操作。那有的人会讲，那既然有摩西那么好的领袖，至于这样吗？至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绝对不是摩西的责任，肯定是老百姓在当时，你知道吗？已经在权柄方面非常的懈怠。比如说那个有大丹亚比兰，就从流变支派的角度，他们反抗摩西。然后可拉一党是出自于利未家呀，你自己看看是出自于立位哪个家反对那个亚伦，所以在那个阶段，你知道吗？整个的政治气候是不好的，然后呢，信仰方面的情形也是不好的。那但是，你知道吗？旷野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旷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旷野说起来有很多话可以形容，不毛之地呀，然后呢，那个干旱疲乏无水呀。用圣经当中的很多话可以形容它。其实旷野，如果在属灵的角度，如果跟人的生命一结合在一起，旷野是一个让人性遭人若揭、毫无保留、全然袒露、那个敞开的一个所在。旷野的阶段，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最容易有所反应，就是到某些岁月、某些年间，你会发觉。我一直都在装，我一直努力，我在修饰自己，在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更属灵。我听到个别的弟兄姐妹甚至说："老子再也不装了。"他把自己叫老子啊，他决心再也不装了，活出一个真我来。那真我一活出啊，我跟你讲，可怕了。那个老子一出来啊，可怕了，那不是一个好的老子。所以呢，什么是旷野的阶段呢？旷野的阶段就是人。生命当中所有的需求，那种渴望，人真实里面的那种低下的欲念，然后呢，最见不得人的手法，无论是对待上帝的、对待人的，包括对待自己的，都袒露无遗的阶段，就是旷野。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一定会面对旷野。如果你看到教会历史上有些圣徒，像安东尼。还有像有些东方的修道士，一些受苦的那个时候那个受苦修道的那个那那些那些那个那些修道士，有些殉道者，还有些在教会历史上的盖恩夫人，他们有的人他们就会告诉你，旷野是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光景，直接呈现在众人、天地和上帝面前的一个时期。那么它是最坏的一个阶段。它同时也是一个最好的阶段，所反映为一个最好的阶段，就是若在旷野阶段，你真的向神渴慕，单纯的要他，你把这个阶段过了，我告诉你，那个灵敏光景就会有极其意外的那个伟大收获。有一个情形告诉我们说，在古代的有些在旷野当中得胜的，那叫生命当中得胜的，受过苦、修过道的那些。伟大的教士们啊，你知道吗？后来在历史上去记载他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每每有从城市当中来的一些基督徒到旷野当中，哎呀，很艰难的，终于在一个地方找到他们。然后呢，那些去找他们的人，几乎都不用告诉修道士，我生命当中的需求、难题、问题都在哪里。那些修道士就会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告诉你，怎样做才可以得胜，才可以得胜，才可以成圣。原因是什么？那些修道士在旷野当中，都已经把自己怎么样呢？都历练过。如果一个人经历了旷野，就什么属灵的疑难，包括秘密，都不再存在了。愿神赐福给大家。那么那个今天还没能玩哦，但是下次一定要玩哦。哎，对。但是你们觉得听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好的，好的。 啊，你们有这样的话，我就特别的高兴啊。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完了。好的，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继续的把我们剩下的要讲的内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每一天借着你的话向我们众人讲话。主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今日行走在天路历程当中，所有的一步路一步路的脚步的那个呈现和反应。所以主，我们一点都不会比古代的你的百姓更强更好，因此我们要你的恩慈，要你的怜悯，因为若没有你的帮助、你的同在、你的高抹，我们一次一丁点都不会得胜。但是你若与我们同在，若我们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成为我们众人的护庇。赞美感谢主，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每一天把我们宝宝在你的怀中，主要在我们身上也实现也达成你伟大的心意。愿你的名得荣耀，人也因我得到益处。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